像耶稣，我们感谢你，早晨的时候你又再一次的来召聚我们，叫我们可以从你这边得恩典，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特别是感谢你把加太书这一卷宝贵的书信来赐给我们，我们看见你在这里面所为我们启示的那个你救恩的丰富，你为我们所准备的那个恩典的全备，都不是我们自己当初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有限的理性所能够了解的，除非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除非你来带领我们，除非你自己将你自己的那个深深的奥秘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总是以为那个救赎的工作，那个主你为我们所成就的，就是那么简单，就是那么的直接。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主，你为我们开了这一条路，并不是我们人所能够去开的，并不是我们人用自己的努力所能够去走出来的，乃是基督为我们付上代价，让我们能够从这里面我们能够得着帮助，从这里面我们能够得着我们自己生命真正的改变，从这里面我们走上这一条路开始，一直到我们走上这一条路的结束，你自己来，圣灵在这里每一时每一刻做那保守的工作，以至于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开始，也保守我们在这过程当中，以至于保守我们能够走到那个最后的那个结束的时候。主，你加增我们的信心，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任何的信心，乃是因为你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胆量。我们就把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能够亲自的来带领保守引导，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加太书第三章，这一段是加太书里面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段。这一段今天讲的这些非常重要，这个如果说我们要了解加太书的话，一定要了解今天讲的这一段。前面我可以说第一章跟第二章都只是一个引言，一个起头啊，然后第三章开始才是加太书的那个正式的重点所在，讲到这个神的应许。然后今天讲的这一段呢，就是特别在强调这个神的应许跟律法主义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因为在犹太人他们的心目当中，他们对于律法他们是没有办法放掉的。试想啊，我们这些人，我们从这些外邦的宗教里面进到基督教，我们对于我们这些我们固有的信仰，或者说我们文化里面的东西，这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我们都很难去一下子在因为信了基督我们就离弃这些不正确的这些信仰。何况律法是神所赐的，是一个真理，是一个写在圣经上面的一个不能永恒不变的一个神的真理的一部分。怎么可能犹太人他们轻易的愿意去放弃律法，愿意去再去遵守一套跟律法表面上是相抵触的也就是基督耶稣所传的福音。所以呢，他们在他们的信仰当中，这种守律法，这种靠着行律法来讨神喜悦的这种想法呢，他们是不愿意轻易的去放弃的。所以今天加太书在这第三章这一段呢，我们就要特别的看到保罗他怎么样子来论述这个律法在这个救恩当中的地位，怎么样子把这个律法跟耶稣基督他所要成就的这个救恩做一个调和。他做调和的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两个表面上相抵触的东西，我们要把它做调和，其实除非有圣灵的光照，是我们人的理性所不能够去调和的。所以保罗他在这里他要做了一件工作，就是他写下圣灵给他的感动，怎么样子神在这个赐下律法之后，然后又赐下基督，这个工作保罗他把 他做一个逻辑上面的说明。好，所以这个今天开始我们就讲到这个逻辑上面，保罗他怎么样子论证律法跟应许之间的这个这个关系哦。那同样的，我们还是先来看圣经怎么讲。我们来看加太书的第三章，我们从十九节，我们从十九节就念到二十节就好了。我看看哈，你们如果好吧，就念和合本好了。十九到二十节，请。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来是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好，十九节讲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就是讲到刚才我们所思考的这个问题哦，为什么上帝他要赐下律法呢？既然我们不能够凭律法来讨神喜悦，那为什么要有律法呢？为什么神他要绕一大圈呢？他给了应许给亚伯拉罕，然后又要给律法，然后到最后我们还是凭着这个应许来称义。所以这个律法到底是为着什么有的？保罗他在这里他是替犹太人，他在问一个犹太人他们心里面一个很强烈的一个问题。保罗，你做了这个上面这一切论述之后，那么我们犹太人的律法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讲过律法是真理，是圣经的一部分，是不能够废去的。那如果说保罗你说现在我们因信不靠着律法，我们到底为什么还要律法哦？这个是一个他们听了保罗的话之后，他们会产生一个非常自然的反应。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保罗他说为什么律法会有呢？他说原来是为过犯天上，也就是说他在这里他讲到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守律法的这个过历史当中，原来他们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呢，是因为人性当中的这个过犯呢，所以呢就有律法的出现。律法出现呢，是因为他们是在人性当中他们有软弱，他们会做许许多多的这个违反神他本来的这个诫命，所以呢神他就赐下律法来约束人的行为。这就保罗他的意思，就是说人他违背人跟神之间的这个所立的这个应许之约，所以呢保罗他要设立一个律法来做他们的保障。那要这个为过犯天上的呢，不是他说他不是一个永远的事情，他是一个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那么我们要看这个子孙到底是指谁了？子孙是指谁？哦，我们现在很清楚的说，那子孙就是指耶稣。可是我们如果看这个，前面的第16节这里说，他说众子孙哦，十六节这里说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众子孙指的是许多人。指的许多人，乃是一个子孙哦。那这件事情我们要从哪里看呢？我们要从创世纪第十三章，我们一起翻到这个创世纪第十三章，我们来看众子孙在这里是怎么说的哈。创世纪第十三章，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第十五节。所以这里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哦，知道保罗他在这里讲这个众子孙，在原来的意思是指什么，然后在保罗他引用的时候他是指什么。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十五节。好，我们来看，请。凡你所看见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好，这里请问你不要看加拉太书，你看创世纪第十三章。你和你的后裔，你是指谁？你是指亚伯拉罕，那你的后裔是指谁？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指一个人还是指许多人？是指那你看英文是什么？十三章第十五节，英文是那个。许多的子孙，对不对？许多的子孙，他是那个 offspring， offspring 是 offspring 是什么什么 offspring 是单数还是多数？是单数还是多数？所以英文有一种名词叫做
集合
名词哈，所以集合名词到底是单数还是多数？
多数。
所以集合名词就是说这是一个多数，然后我们说这个叫做子孙哦，所以子孙它基本上它是一个多数。我们再来看创世纪，也许你不服气哦，创世纪第十七章，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八节。十七章第八节，好，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他要把迦南地赐给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迦南地嘛，这一块地，迦南地在哪里？迦南地在那个迦南地啊，迦南地在迦南地。好，他要把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那赐给多少人？一个人？赐给几个人？赐给好多人嘛，要不然的话，这个地怎么可能一个人嘛？又不是，所以这个地我要赐给你们这些人嘛，就是说你们这些你那个在迦南地上住，这样应该是这个意思哈、哦。就像我要把这个房子你买了以后，房子把你赐给你们全家人，那不是赐给你一个人，除非你们家只有一个人，那你们家要是有四个人，就是你们家四个人哦。所以这个意思很清楚啊，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们全家，那你们就全家人就住在这个地方，这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你翻到加拉太书，这里保罗说，众子孙是指着一个人，那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保罗他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这边特别强调，众子孙是指着一个人，为什么？
因为这些众子孙都是从他一人而来，一人而生。
哦，所以这个众子孙哦，就有讲究，我意思是说，为什么创世纪那边讲的众子孙那么多个人，那到加拉太这边，保罗他特别还要把那个众子孙硬凹啊？
那不是不是创世纪第三章来讲的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他引用创世纪，他引用创世纪第十三章了嘛？他已经引用创世纪第十三章了。神讲的众子孙呢，就不是亚伯拉罕一个人嘛？他是你，他讲非常清楚，说你和你的后裔啊，所以你的后裔是。哦，是一个集合名词啊，所以保罗他在这里他特别强调硬凹，这种子孙是指着一个人呢、啊，为什么？
后裔中的后裔啊，
后裔，
因为那里面那后裔中那个集合名词里面的某一部分人因信耶稣的那一部分人。
没有没有没有，创世纪那里的那个讲到，创世纪说迦南地，说我要把迦南地，我们刚讲迦南。
保罗这边的。他说的那个，我觉得那个前面那个创世纪讲的是一个
迦南地嘛。
对
对对。嗯，对。那保罗他在这边他就把那个众子孙就把他改成这个一个人，所以保罗他。不但篡改圣经，而且他那个灵异解经啊，他那个误解圣经啊。好，那我们就要讲说，保罗他在讲众子孙是指一个人的时候，他到底是从什么样子的一个角度来出发的？以色列人他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绝对的认定众子孙就是指着。这一群人，那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蒙应许的子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绝对他们蒙应许的，就是指着他们以色列十二支派，他们绝对绝对对对不会服气保罗他把众子孙改成一个人， 所以保罗他在讲众子孙指着一个人的时候，他不是从以色列人他们承受迦南地这一件历史事件来推出来的，他是从这个救恩的历史来推，只有从救恩的历史他才能够讲到众子孙是指着一个人。所以他是引用创世纪那一个集合名词，他说这个众子孙是一个集合名词，所以呢实际上就好像说集合名词他所形容的他所描述的其实不是他在创世纪那边的那个多数，乃是一个单数。他要强调是这个，他要强调说这个众子孙其实就是指着，如果从救恩历史，从整个救恩历史的发展来看，只有耶稣基督完成了亚伯拉罕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所有的应许，只有耶稣基督完成了。其他在犹太人的手里，犹太人失败了，在他们犹太人以为的那个众子孙当中，他们失去了那个神的应许，只有那个耶稣基督他真正的完成了亚伯拉罕他所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唯有耶稣基督他真正的完成了这个从亚伯拉罕所承受下来的祝福。所以那个众子孙呢，不是指着你们犹太人以为的那个许许多多的那个犹太人，乃是他要强调说承受应许的乃是这个一个人。所以他在这里子孙呢，他就强调那个子孙是指着一个人，而不是犹太人这一群人。否则的话，神的应许如果是给犹太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他们失败了，他们并没有去承受那个应许，他们那个时候迦南地不在犹太人的统治之下，他们接下来的那个就是从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这个应许上面已经废去了。所以他要强调是众子孙是指着一个人，所以这个不是从这个创世纪那边看的，乃是从救恩的历史，他们犹太人失败，耶稣基督他完成了，真正的完成了亚伯拉罕他所应许的这一个众子孙呢，是指着一个人。这里这样子说来呢，整个这个律法为什么有呢？因为律法他要等候那个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只有这个应许的子孙来到，才能够真正的成全应许。否则的话，在这中间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所有的想要试图去成就应许的这些计划呢，通通都失败。所有律法，神在律法当中所做的行为，通通失败。所以到最后，只有那个蒙应许的子孙来到之后，才能够把这个应许来真正的成就。这个就是保罗他在第十九节讲到这个时间上面，他们在等候那个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好，接下来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二十节，再念一次啊，二十节再念一次，我们仔细的慢慢的念，想想，慢慢的念，细细的念，然后那一个字一个字的念，想想看。二十节，来，请。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好，这就是我讲说加太书有一节圣经，那个据说有300多种解法，就是这一节。那有人就说后面这个430年，所以这个有430种解法。啊，这一句相当的不好解。我把它的有可能的几种解释我写在讲义上面了。
你写了430种？
没有，我只写了3种，那个代表众子孙。啊，那第一种解法呢，是讲到那个中保原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哦，你仔细想想看，中保有几位啊？有几位？有很就是两位以两一位以上啊，所以中保多，神却是一位，所以它是一个多 与一的观念哦，所以这个那个斯洛德那一本书呢，基本上就是说，当神赐下应许的时候，当神赐下律法的时候，他是经过中保来设立的，他经过天使，经过摩西，然后传给以色列人，所以这个约呢，基本上它的效力就是说，我要是毁约的话，我是跟中保之间立了约，我不是跟上帝立的约啊，所以我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跟摩西翻脸啊什么的，那就约就毁了，就是这个约的效力就不及神直接跟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约，那个约的效力，那个是确定的，是长久的。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是不废去的，然后那个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事情是不能够毁坏。但是经过中保所设立的呢，这个经过这个层层的这个中保呢，可能啊，中保就是中间人呐、啊，中间人就是我跟你立约，中间有一个 agent 在中间保证你们两个签的约那个，然后那到时候毁约了，你找谁？你找中保嘛？你不是找原来，是不是中间有一个你们卖房子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地是什么？就不是那个对，有一个中，你们卖房子两边中间有一个啊 ，escrow 嘛 ，escrow 嘛，对不对？到时候他毁约，你不找他，你找 escrow 就。escrow， 所以 escrow 很有时候有危险的，就是这样啊。对，所以就是中保，那经过两层的中保，那到时候毁约了找谁呢？哦，所以就是说，这个约的效力不及你直接两方去立的约啊。这个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说，中保的存在呢，显示这个约是双方的合约，必须双方都遵守才有效力，所以它的效力第二个解释基本上它是说，它是跟第一个解释呢，第一个解释很像，但是它是说中保的传递是那个是就是我刚才讲，它也是经过层层的这个立约，所以呢，它不及这个直接立约有效力。它第一个解释是说中保是是一个间接的关系，那个是多与一的关系。第二个解释是这个立约的效力的关系，所以这两个解释。第三个解释就比较需要我们去了解了，就是从这个神救赎的对象，神他要救赎的是什么？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呢、啊？他要救赎的，他在救赎计划是救赎各国的人、万族的人，所以中保原不是愿为一面做，就是说中保的效力，当他立约的时候，他经过中保立约，他的立约对象是谁？是他经过中保，他经过天使，经过摩西，跟谁立约？他只跟犹太人立约啊，他没有跟中国人立约啊，有那个律法没有给中国人，所以中保他所立约的时候，只有犹太人得到那个约。那应许神应许的时候，应许给谁？为天下万国的人。所以说中保的效力不及于这个应许的效力，就是因为神应许的时候，他就全世界的人是都他应许说，那个什么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嘛，哦，那个万国都要因你，就是全世界都要因你得福，但是呢，中保呢就只有这一群人，所以中保的效力不及于这个，所以不管这一句话你要怎么解释，他就是说中保的效力跟这个应许的效力之间，或者说那个律法的效力不及于这个应许的效力。所以他就是在比较这个律法跟应许，结论就是律法的效力就是不能够跟这个应许的功效来比。好，十八，这样这个是十九二十节，请问有没有问题？
就是你说有个以色列人立约，那跟我们为什么会跟我们有效力？
根本没有效力啊，就是说摩西律法对
不对？问神不是说你最后听一句话怎么讲，就是说
应许，
应许为什么跟我比如说跟我们中国人有效力，
应许因为神他
就是你像比如说你要买房地产，那我不是当事人就跟我没关系嘛，对不对？
对对，那个是律法跟我没有关系嘛。哦，我不用守那些洁净的礼，但是律法跟以色列有关系。但是应许是神应许说万国都要因你得福，他应许给亚伯兰说全世界的，所以全世界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应许是临到万族的。我们没有跟神立约，但是应许是，所以神，所以中保不是为一面做，中保你要两方面立约，但是应许呢是神单方面立约，神说我要赐福给你，所以你要蒙福，不是我跟神立约，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蒙福，我直接神直接把应许赐给我，我就蒙福了。
那也得我接受才能。
对
啊，
对
啊，对对，但是这个福就赐给你。你因信就得着所就得着那个福气，所以这个就把中保跟那个应许两个把它的效力把它分开。这一段这一句是你还可以继续的去引申了，反正有300多种，你大概逃不掉了，你大概逃不掉这300多种的这个解释啊。
你说那个第二点，你说。中国的存在显示这个约是双方的合约，对吧？因此只要一方被约，合约就破裂。那神跟我们立的约本身就是双方的嘛？
不，
神没有跟我们立这种约。
神跟我们立的约是应许之约，就是单方面神。
那也会破裂，他不听他不就破裂了吗？那个事情就不存在了嘛。如果很多人为什么说现在不能成功，因为他不守这个约。神说我允许你，他不要嘛。
那这个福还是在那里啊，应许还是在那里啊，只是你不要而已
啊。这个也在那里啊，也只是你不要而已啊。
哪一个？你的律法、啊？
律法的东西当然也在了，它不在怎么还会有作用呢？它就是在嘛，就是你不遵守嘛，就
受
不了嘛。
他那个守律法是要去得那个福。
对啊，
就
是称义的。这特别讲到这个地方，在讲到的福气，是指到你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的这样的一个福气。
对，所以。
那他跟那个谁，跟那个亚伯拉罕之间立的约也是这样嘛？那我们现在就是回到这个福气上面，是一样，还是你不要，还是没有嘛？那还是要的嘛？
亚伯拉罕对，就说因为我们跟亚伯拉罕有同样的信心，我们都可以得到这样的。
他这里没有讨论到你要不要的问题，他这里只是讨论到你要不要守，你有没有遵守？你有没有你的条件的问题？他完全没有讨论到你要不要，他只是讨论到他有没有你有没有给你赋予任何的条件？你有遵守那个约的规定，你就那个得到那个约的效力。你没有那个，你破坏那个约的规定，你就破坏了那个条约。它是用一个双方买卖的一个观念来，不是用一个那个，它是用约的这个观念来说明应许跟中国完全没有提到说你要不要那个应许，他还没有讲到这一步，他只是在讲约。如果说两个约给来比较，那个应许之约比这个中保之约好多了。他只是跟你讲这，还没有提到那么还没有那么聪明的提到，因为保罗他讲这个东西一步一步讲下去的，所以你就不要跑到前面去说那我这个是在立约的时候不会存在的。立约只是说有没有对方的责任，就是就好像我买一个东西，我到底要付多少钱？我付5块钱，我付10块钱，或者是 free 的，他意思是这样子，他并没有说那我 free 给你，你是不是把它对，你 是不买还是你丢到垃圾桶？他没有牵涉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还不要跳到那一步去。
我还是不懂，因为我觉得，神直接跟亚伯拉罕说，也是亚伯拉罕说是这样，他同意了，对不对？所以他就照他那个去做，凭信心去做。那现在这个约也是宣布以后，以色列人说的同意了，对不对？那所以只要一方被约，都是破裂的，不会说是。因为只有这个律法这个约是双方定的， 如果一方不守就破约，允许的不守就不破约，我就不懂这个。
是亚伯拉罕他那好，那你说亚伯拉罕他不守，他是怎么样的不守法？他如果不守，是因为亚伯拉罕他那个他那个就是做了不应当做的事，说谎啊，然后那个怎么样啊？哦，亚伯拉罕他在行为上面他违背了这个上帝，因为神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做完全人嘛啊，那亚伯拉罕他说我要做完全人，但是他不够完全，所以你要看说那。神对摩西要求就说那以色列人要遵守这个戒，当以色列人他违背被约的时候，他的结局是怎么样？当亚伯拉罕他没有办法遵守这个约的时候，他的结局是怎么样？结论就是说，应许之约并没有因为人他没有能力去遵守那个约而被废掉，但是中保之约呢，人没有能力去遵守那个约的时候，中保之约就废弃了，就不能够成立了。
你我说他是在吗？所以现在耶稣才来成全嘛，他明明
说
废弃
了。他就是说他的效力就已经结束了，他的效力就已经结束了。人如果不能够遵守那个律法之约的话，他律法之约对人的那个祝福的效力，他就结束了，就只剩下咒诅。
我就不相信这个，为什么你看以色列到现在，神说复活他就复活了吗？他没有那根箭头怎么会复活呢？在以色列打仗一打就赢，他还不是神在做工吗？他始终神总是允许，总是不废除的。
不是他现在
人再不好，他还是救你嘛。
他现在是在讲一个救赎历史，他在讲一个救赎历史的问题，而不是在讲这个
神对以色列人最
后的，不是在讲末世的问题。你现在是在讲末世，到末世的时候以色列人要怎么？他现在是在讲救赎的历史当中，神他。在以色列人身上要借着以色列人守律法然后来成全神的应许，这一条路已经失败了。我们不是在讲后来以色列复国，后来这个是末后的事，这个已经牵扯到末世的事情。你现在你要想的是神他要借着以色列人守律法，然后那个将这个救恩临到以色列人，临到万国的人，这一条路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做成，只有神他靠着应许耶稣基督让救恩临到外邦人，只有这一条路能够成就。所以这件事情呢，是律法所不能够做的，是只有靠着应许才能够做的。嗯，就是我们在读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把它牵扯到太多的那个这一句话它所讲的范围之外，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把很多我们还没有读到的东西就把它想到这里面来。我们要从圣经本身，它这一句话，对我讲的，我就解释到这一边，就不要再把其他东西再解释进去。好，那这个是对，这个是这边好。
可以这么说啊，就是说，因为他那个应许哈是给亚伯拉罕的，那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嘛，所以亚伯拉罕已经守了，所以就透过亚伯拉罕把他的应许赐的福给天下的万国万民。
没有，亚伯拉罕没有守成，亚伯拉罕也不是靠着守律法称义。
对吧？没有，我没说他守律法，他就因信称义嘛，他是相信神，对，他是相信神嘛，所以就得到那个应许。那个应许呢，是透过亚伯拉罕给天下的万国万民嘛，所以。不牵涉到说我们去毁约的这个问题啊，只要我们相信就有了嘛，所以我们只要跟亚伯拉罕一样相信就有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我想这是我看起来哈，这个律法的意思是双方面的嘛。当初那个摩西在律法这是神透过中保，摩西是中保，下面有犹太民族嘛，变成双方面的。结果后来犹太民族毁约了嘛，所以这约不存在。犹太民族他们不守这个约，说这个约就不存在了。但是神在跟亚伯拉罕约的时候，亚伯拉罕在睡觉，亚伯拉罕没有跟他约，是神给他的应许，是一方面单独对他。那后来我们没有立约，所以我们不用守这个约，我们没有必要。所以当我们若犯罪，我们没有守约的话，神没有废弃他约，因为神是自己跟我们大家立约，他并没有，他是给我们应许，他并没有立约。他这个约并不是双方面，是单方面，所以神不是说，
有一句话，他圣经上来讲说，神不会因为我们的不信死，他自己就不信死嘛。一说神不会因为我们不守约，他就不守约。一说神既然跟你们立约，我就守我的约，不管你们下面怎么做。我忘了是哪里有一个是圣经。对，所以这个这两个意思可能是这样，一个是双方面的，一个是单方面的。神就单单把束缚给你，就这样。亚伯拉罕睡着了嘛，他那时候不在哪里，在那创世纪十章
十五章，对，十五章那，对，
所以他就没有跟他立约，亚伯拉罕没有立约。所以这是双方面的，一个是单方面的。所以神说，我不会因为你们的不信实毁掉我的信实。神的信实不会因为你们不信实毁掉我的信实。所以这应该这样解释，我觉得。
对，
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就是他这里讲的这个题目是一个救恩历史的题目，否则的话我们会把其他的题目也把它牵扯进来，我们就很难去了解保罗他在这里要强调的一个历史的一个重点，救恩历史的重点。好，我们再来看这个21到24节，21到24节。好，请。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承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到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要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驯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好，信得救的义，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好，我们21啊这一段。所以我说今天讲的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说我们不懂的话，那个加太书就读不下去了。这一段是加太书里面最重要的一段。好，现在我们讲到这个律法跟应许的比较，律法不如应许。那犹太人第二个问题来了，你说律法不如应许，那好嘛，我就说律法就是一个次等的应许，好不好？我们可以靠着，没错，你保罗那个靠应许称义，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律法桥哈，我条大路通那个啊，没关系，你用应许，我用律法，这样可以了吧？我守律法嘛，我守律法，我也可以嘛，这样子你就不要管，你不要干涉我啊。我继续走这个律法道，所以他说，这样神的应许是跟律法是反对，就是两个人是不是在争呢？好像那个奥运比赛，你们两个在比赛，看谁先达到终点。我们两个是在同一条线上面跑步嘛，没关系，我就跟你赛跑啊。两个人是不是反对律法跟应许，彼此反对啊？那个我们看看谁能够讨神的喜悦，是不是这个样子？保罗说不是的。如果说曾经传了一个能够叫你得生命的那个律法，那你就义就不是本义就诚然本乎律法。神如果告诉你说你可以行律法成义，那么你就是靠律法就称义了，你就不需要应许，你就是靠律法称义了。如果神他告诉你这样子，曾经告诉你说你可以靠律法称义，那么你就可以了。但是你找找看，他说圣经哦，好，这里就第22节说圣经，我们有没有印象前面说圣经干什么？有没有印象圣经做什么？预先看明了，这是在第三章第八节，他说圣经预先看明这个那个对哦，这个所以前面讲说圣经已经预先看明了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那个结果哦，所以圣经看明，此圣经非彼圣经，虽然两个圣经都是一个拟人化的圣经，那里的圣经是说。或者我们可以讲说，那一段圣经不是这一段圣经，这样好了啊。所以你就不要把这个圣经把它那个 那个当作是相讲相同的事情。那一段圣经是说，如果你看圣经，你看见这个亚伯拉罕整个因信称义的目的是叫万国的人称义哦，那个是那一段圣经写的。这里讲的圣经呢是另外另有所指，这里讲的圣经是指律法，也就是犹太人他们心目当中他们的律法是什么呢？律法最窄的就是十诫哦，说如果说你问犹太人律法是什么，十诫。然后呢再把它宽一点的解释，就说摩西五经它都是解释律法的，所以摩西五经也是律法。那再宽一点呢，就是整本圣经，也就是当时他们的旧约圣经。所以保罗他讲这里讲的圣经是指旧约圣经，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新约嘛，所以旧约圣经就是圣经，就是指着律法。所以律法呢，然后律法把众人都圈，这个圈我在这里有写啊，它的解释就是一个那个坐监牢的意思。所以圣经就是把众人都放在一个坐监牢，是一件很爽的事情，还是坐监牢是一个很不舒服的事情哦。这不是现在的美国的监牢有健身房啊，还让你出去散步啊，不是啊，那个是那个我们知道那个时代的坐监牢哈、啊，那是，对啊，对啊，这不是一个很舒服的监牢哈、啊，所以圣经把众人都关在那个律法，所以那个律法是一件让人很不舒服的事，就像坐监牢一样。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为什么要律法？因为怕以色列人触犯神的这个约，怕以色列人他们的行为上面他们违反神的这个约，去跟随外邦的神，去随从外邦的风俗，所以叫他们通通都守律法，守那个很严谨的律法，叫他们呢那个所应许的，好，这一句那个翻译不好，所应许的没有福，所以这里说使所应许的因信归给那信的人，所以所应许的这里讲应许的就是讲应许，就是说，所应许的呢能够归给这些相信耶稣的人，哦，这里，我看看啊，我们看新一本。
讲说，好把那因信耶稣基督而来的应许赐给相信的。
对，OK， 把，直到那OK， 什么的不是啦，那个。22节，本来因信耶稣基督得来的应许，对，所以这里就没有讲应许的福哈，只是说应许，所以还是讲到我们刚才所应那个亚伯拉罕那个应许，所以使应许能够归到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好，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如果说律法能够让我们称义，那我们就守律法，但是律法的目的是把我们关起来，一直。到那个应许能够让我们能够来得福，使应许能够让以色列人承受。如果律法不把以色列人他们关起来的话，以色列人他们就那个迷失了，就到处漂流，所以就把他们用那个好像那个囚禁啊，监禁。所以第23节说，但那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未来已先呢，就是说当那个。其实这里你要把一些字给划掉，他为什么要这样翻呢？因为他要翻的那个让你很顺，所以他这个因信得救的道理第23节啊，其实在原文里面只有信心，所以但那信来到之前，在那信心来到之前，也就是但是那个信心的对象来到之前，我们都被圈在那个律法以下， 我们都被关在，我们所以他继续说明，耶稣基督来之前，我们都被关，就是刚才那个圈，我们都被继续的被关在律法之下，直到应许来到，应许是就是耶稣基督来到，所以耶稣基督没来之前，律法的功用就是把以色列人他们关起来，免得他们为非作歹，然后那个让他们能够等到那个应许的来，就把他们那个才能够被释放出来。所以呢，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好，所以二十四节说，律法就像什么呢？刚才说就像监狱，这里说再给你一个比喻，律法呢就像训蒙的师父。好，其实这个字呢，它也不是训蒙，也不是师父，这个字呢，它是一个奴隶啊，所以律法就像个奴隶，但是这个奴隶呢是非常特别的奴隶。这个奴隶是在古代希腊社会带小孩子上学的一个奴隶，所以这个奴隶呢，他是他那个其实应该叫做，我这里翻译叫做什么，监护人啊。那么希腊社会是的规矩是这样子的，小孩子当他们在6岁到16岁之前。还没有成年之前呢，他们是没有自由的，他们是要受这个奴隶来管，这个奴隶来管小孩。管小孩是什么？管小孩让他学习这些成年的礼仪。那么这个训蒙的师父呢，就是管理这个小孩子的生活，带他并不是负责这个训蒙，他把他这个小孩子带到这个老师的那边去学习。所以在古代希腊的那个壁画上面有一幅画，就是小孩子在前面走路，然后后面呢就有一个奴隶拿一根棍子在跟着他，他就带他去上学哦。所以律就保罗他在讲这个时候，就好像那一幅图画，律法就是训蒙的师父，把这个小孩子带到那个老师的面前。但实际上呢，这个律法它的功用也仅限于一个奴隶所能够做的，它还是这个监狱的事情，就是管住小孩，不让他去为非作歹。所以这些都是在形容这个律法能够做，就是领我们到基督那里。其实呢，这领我们到基督那里呢，其实也不是，我在讲义上面说，其实他的原文也不是说领我们到基督那里，他说直到耶稣来到。所以律法的一个功用呢，当然你可以把它翻译的说，律法是训蒙的师父领我们到基督那里，那没有律法谁领我到耶稣那里？所以律法还有他的功劳，但实际上原文他连这个都否定。他说律法是一个管理我们的那个奴隶，一直到我长大了，基督耶稣来到了，那我就不在这个律法的管辖之下了。其实你如果往后面看的话，他的意思比较接近这样，就是他律法他甚至连那个领我到耶稣基督那里那个功用都称不上，他只是暂时的管我，一直到我长大，我就不受这个律法管了。这耶稣基督来了，我就不再受到律法的管辖了。他在这里他强调的是这一点，律法使我们能够，只是使我们能够不违反这个神的诫命，但是只有应许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来得到我们所要得到。好，所以这个使我们因信称义，就是说使我们借着信耶稣基督而称义。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我讲过这一段非常的难了解，非常的拗口，非常的但是它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我们的救赎是有阶段性的，神赐下应许，神赐下律法，神赐下基督。为什么？因为神选择在历史当中施行他的救恩。因为有一段时间叫做孩童的时期，有一段时间叫成年的时期，耶稣基督来到是极致时候满足，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不是亚当夏娃一犯罪耶稣就站在他们的面前，你们相信我， 我为你们钉十字架。然后亚当夏娃他们就俯伏敬拜，他们就得救了。全世界不是这样子。好，
你刚才你说的立法好像是几乎没什么作用，但是立法不也是神赐的吗？所以当时赐立法的时候干嘛？为什么要赐立法呢？
这个是以后要解释。所以保罗，你看他这里一步，先把律法那个让你得救的那个功用，律法跟应许竞争那个功用，先把它去掉了。先告诉你说，如果说在救恩这一件事情上面，律法是一点用都没有，后面还要跟你讲律法的功用，那是在第四章那个承受产业的那个时候，你还是要你有律法。所以保罗他在这里，他要先对那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先把靠律法得救的这个希望，这个理论，先把它通通的给那个否定掉，然后保罗他再继续的来讲律法的功用。所以这个是我们他。所以你看呢，他这个讲他讲讲论是非常有条理的。你如果一下子跳到前面，你那个你后面你那个你前面讲了，你就会忽略掉。所以你要跟着他所讲的。好，所以这里讲到一个历史的事件，律法应许，律法基督。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十五节到。我们从二十五节，哎呀，糟糕！我们从二十五节直接念到二十九节。好，可以，请。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好，所以这里讲到说，那么因信得救的理还是一样，就是这个这些因信这个得救的理，这些通通都化掉，就是信心来到之前，跟那个第二十六节那里一样，不是跟那个二十三节那里一样，二十三跟二十五节接这个，信心还没有来到之前，二十五节说信心来了，信心来了，就耶稣基督来了，我们从此就不在那个师父手下。所以我们刚才讲说，这个律法是训蒙师父，甚至他不是要领我们到那个基督的面前，他只是让我们在那边等，就是一个人做囚犯，等他那个被释放的那个意思，就等到基督来到，那个信心来到，这个律法呢就约束的功效就没有了。哦，这里讲到说那个我们就可以承受产，我们就不在那个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他在这里把这个信心来到比喻成为好像那个一个孩子，他长大了，他就十六岁了，他就成年了，或者一个犯人，他的那个刑期满了，他就离开那个监狱了。信心来到就好像说那个时候来到，他就不再受到那个律法的那个约束。那么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这一节呢要看那个新译本。新译本说二十六节说什么？你们因着信在基督里都做了神的儿子。不同的是什么？新译本这里有在基督里。好，所以因信耶稣基督实际上是因着信在耶稣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我们在保罗书信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在基督里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是把我们跟这个世界，我们跟我们这一群人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在基督里呢，我们都做了神的儿子。基督耶稣他这个 使我们呢能够脱离这个训蒙的师父的那个光景，那个小孩子六岁到十六岁的光，做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儿子呢，不是那个小儿子，是那个长成的儿子。这个是神儿子的观念，不是那个还要被那个师父拿一根鞭子在后面追的那个儿子，是一个已经长成有自能够自主，能够自己去那个做他要做有自由的那个儿子，那个有权利的那个儿子。所以我们因信，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他说这个神儿子的是叫我们怎么得到的呢？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整个这个保罗书信里面受洗的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它不只是指着我们 physically 啊，我们实体的，我们到水里面，或者是人家在我们头上点一下那一件事情，乃是指着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我们借着死归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什么？耶稣的死，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好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哦，主要是在讲我们经过了洗礼之后，我们生命的改变，归入基督的死，并且我们能够有生命的改变这件事情。我们借着洗礼，我们都是披戴基督的，我们就好像那个基督就好像一件衣服，我经过了这个洗礼，我就披戴了这个基督。好，二十八节讲到说不分什么，不分，这里说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请问犹太人高级还是希腊人高级？如果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犹太人是尊贵，希腊人是那个是狗啊，他们在他们心目当中，希腊外邦人是狗啊，所以，但是在基督里面不分犹太人希腊人，不分这个他们至高的犹太人，或者是他们看不起的希腊人，在基督里面都唯一，为奴的。自主的这个哪一个高贵，自主的，对不对？所以在希腊社会，这个是一个是从犹太人的社会来讲，犹太人跟希腊人不分的。在希腊社会呢，不分为奴的自主的，因为希腊社会是一个奴隶制度的社会，他们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是奴隶，那个，但是不管你是奴隶的，不管你是自主的，在基督里面都是唯一的。虽然奴隶的地位在希腊人的观念当中是什么？是商品，是那个可以买卖的，是那个是可以随便任意对待的。但是在基督里，这个奴隶，那个奴隶跟这个主人要合而为一，这个是这个在基督里面的地位，合而为一。然后不分什么？不分男不分女，就是基本上所有的这些分别，人在人类社会当中，宗教文化这个制度所造成的这些分别，在基督里通通不存在。在基督里让这一些人都成为神的儿子，这长大的儿子，让他们能够得享神这个儿子的这个权利。然后呢，第二十九节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讲到说我们这些人，我们借着一个子孙，对不对？神说应许是给子孙嘛，那个后裔，是给后裔，那个后裔呢是指着一个人，所以神把应许给耶稣，然后呢我们借着相信耶稣，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耶稣他承受应许，他就把我们就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就能够成为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个成的子孙。这就是整个这个第三章的这个意思。我们因着信，我们就成为，我们因着信基督。基督承受应许，所以我们就能够承受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不再受到那个律法的这个 这个就叫什么监禁，律法的管束。好，有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自己回去去思想啊，就是我们这个个人，我们讲到救恩历史的这个阶段性，神赐下应许，神赐下律法，神赐下基督。那在我们自己个人，我们信仰的历史上，我们的一个阶段性，当我们信主信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进到另外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我们的信心是有分别，是有长进的。当我在一个阶段的时候，我怎么样子进到下一个阶段，同样的，也都是借着信耶稣，让我们的信心不要一直停留在那个初信的阶段，也不要一直停留在十年前的光景，我们能够不断的一个阶段的长进下去。我们相信说，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阶段，不是那个完全的阶段，不是那个蒙应许的来到的阶段，所以我们的信仰呢，也是跟这个神选择他用历史，他在时间当中来施行救恩，就是他也让我们的这个救恩呢，不是我们一信主了我们就什么都得到了，我们一信主也是一步一步的，一直到最后我们得到那个完全的救恩。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回应？有没有补充？有没有意见？
这个有个问题
啊，
但是跟这个好像什么就是联系不太很多哈。
嗯。
教会现在我们在小组讨论的关于这个耶稣基督的天国呀什么的哈，提耶路撒冷，还有加拉太书里面讲，就是说保罗的这些教训哈。很大程度上呢，好像都是在针对犹太人哈。那就是我们作为，比如说我们在念这个圣经的时候，好像我自己的体会，好像我们始终处在这个核心的外围哈。就是这种感觉，好像越来越明显。就是说，好像这些话都在跟犹太人讲。那我们算，就是说，当然我们说，神的话不只是对犹太人的，但是对我来讲，我的体会是说，好像这么多儿子哈，他就偏向犹太人，对不对？我就属于那个我父母不爱我的那种啊，有种感觉啊。这个应该怎么啊？
对啊，如果你不了解说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的时候，你的解释就是这个样子。实际上，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不管你在读天国，不管你在读这个加拉太书，其实它里面所讲到的，它是有一个当时的含义，但是有一个我们叫做末世的含义，就是它是一个，它当耶稣在讲那个讲他的比喻或者讲天国的时候，的确，或保罗他写加拉太书，的确那个背景是有一个加拉太人。跟那个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的一个对比，然后好像是对象呢，就是要说服那些犹太人去接受基督教。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把它拉到末世来讲，不管是救恩，不管是律法，其实它在末世的时候，或者是天国，它在末世的时候都牵涉到我们从一信主开始，我们的地位就从一个就从一个不信者的地位，一直要到一个完全的地位。就拿天国的比喻来讲，我们一信主开始，我们就进到这个天国当中。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完全的来成全这个天国？什么时候天国能够完全的成就呢？是在我一直讲那个叫做什么 ，already and 什么 not yet 那个观念。其实这就是一个，如果你读天国的比喻，你没有 already and not yet 的观念的时候，你永远就是在想，那天国到底是指什么呢？天国到底是在人的心里面呢？还是天国在美国呢？还是天国在什么？其实天国它在一个，在耶稣那个时候，耶稣来了，耶稣就把天国带到地上。我们一信主，我们就有那个天国了。但是我们 already 已经有了，但是 not yet 还没有完全的成就。耶稣来到地上了，天国来了，但是成就了没有，要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同样的，我们信主了， 天国就在我的心里了。但是呢，耶稣神什么时候在我的心里面掌权呢？要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当你把这个天国的时间拉长的时候，或者说当你把这个神的启示拉长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我在这个信心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也在走那个犹太人他们信心的道路，我也在走这个加太人他们信心的道路，我也在走这个整个 already and not yet 的道路。如果没有那个 already and not yet 的这个观念，实际上我们在讲这些的时候很难去把它很完整的去把它解释，或者说真的是会让我们有一个那个他不干我的事的那个观念。
这个每次好像是比如提到什么犹太人希腊人，就是没有中国人嘛，就但是说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比如说是他也神也启示了中国人的某一个人嘛，比如说有人说可能老子就是其中的一个，也可能啦。那么somehow就是说启示的他也写了一个什么一封书信，但是没有收录到这里。
我在想，是不是中国到底是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国家叫西藏啊，或者有一个国家叫蒙古啊？就是说你在讲中国人这个观念，有一些国家它是19世纪才成立的，有些国家是那个第一世纪存在，第三世纪就没有的。那些人要怎么办？你要这样子砰砰砰把它通通列出来吗？哦，所以我们讲到最后，我们不能够把这些国家这样子列出来啊，没办法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人通通都归纳在什么人里面？希腊人。所以这些人通通都是希腊人。我
那这样也没有一个人说是美国人吗？也没有说加拿大人。
对啊，那个时候哪
有？没有
办法。
中国那时候也不叫中国吧？
对，那个时候好像不叫中国，对，好像。
有人说老子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吗？就是说他其实他因为他写的那个
道德经，
对，道德经就是不像是从人能够从人来的。
这个
你讲过就不能讲。
对，但是他基本上这是一个犹太人以犹太中心的一个启示。我们讲过说神的这个救恩或者神的启示，神选择在人的历史当中来赐下启示，也就是神的启示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直到耶稣基督就是完整。所以完整的启示来到之前，人只能够去了解神他所要对我们所讲的这些内容里面的启示的一部分，包括什么？包括神说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其实这些希利尼人就包括万族的人，就包括我们其实我们不需要再把它详细的把它分为这个万族的人还包括哪一族哪一族哪一族哪一族，我们已经不需要去详细分解这么的详细了。我们可以把它拿来应用，就是当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是对各国的人我是一律平等，但是我不需要再去详细的去这样子讨论，因为神在启示的时候他已经让我们明白他在这里所指的是指着天下万族的希利尼人，就是当时的这个外邦的社会，就是希利尼人社会。所以基本上呢，中国人怎么样子来得救，中国人怎么样子领受启示，的确在中国人当中也有一些很聪明的人，他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很敬虔，过很那个很那个自我约束的生活，然后写下例如说道德经，但是他要怎么得救，基本上他还是要透过信主来得救。所以如果没有信主，那他就没有办法得救。那至于说老子信不信主，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知道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知道老子他到底有没有得救，那个我也没有办法，那甚至我没有办法知道毛主席有没有得救，虽然他在死前他说我要去见上帝了，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见到上帝，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见到那一位审判他的上帝，还是那一位
杰米。你提到的摩西五经在这里面吗？
就是前面的
《创世纪》，
开始的，对，就所谓的摩西五经。
就是前五章。
对，前五卷
的时候。嗯。好，没问题，好，现在说我们感谢你，能够保守我们在礼拜天的早晨，用很短的时间，把加太书的这一段非常困难的经文，我们能够做一些粗浅的了解。我们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在这当中，我们了解到主你自己救赎历史的这个当中，你自己的智慧、你自己的能力，还有你向我们显的爱。主，我们知道，如果不是你这样子的安排，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应许。如果不是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样子的把应许赐下来，也许我们都是在救恩的门外，我们不知道你对我们的应许，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接受。我们感谢主，因为你在这个末世的这个世代，你当你启示完全之后，当你的这些仆人使女们把你的话语能够解开之后，我们能够来这里来领受。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不是我们所配得的，是你的恩典领导我们，是这些领受启示的使徒和先知，是这一些来花尽毕生的心血来解释你的话语的这些学者、这些圣徒，他们来领受，然后我们是站在他们的这个基础上面，我们能够稍微的来了解主你自己救恩的奥秘。求主能够帮助我们，特别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世代当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不知道要跟随谁。我们看见那个大有能力的都会失败，那些大有恩高的都会跌倒，我们要跟随谁？我们的信仰要怎么建立，要怎么走下去？主啊，帮助我们，因为你把这个耶稣基督的应许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主啊，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来借着加太书，我们能够得到力量，得到帮助，得到启示，也得到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应许，直到你来的时候。我们也把以下的那个敬拜时间以下的这个讲道的时间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保守，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